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常有弟兄姐妹认为，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中，记录在路加福音第16章的关于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比较令人费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会启发大家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比喻。江牧师认为啊，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知道要为自己的将来安排出路。整个比喻用物质上的钱财投资做例子，但讲的是关乎生命的出路和预备。耶稣希望我们像故事中的管家一样，使用主人的钱财和资源，在今生投资经营，为自己积累天上的财宝。耶稣对我们这些管家的劝告是，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是整个比喻的关键信息。下面呢，就让我们随着江平安牧师的讲解来领悟这个比喻，让我们思想如何在最小的事情上对主忠心，为了属天的福分和满足做永远的投资和打算。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线上来见面。今天呢，要和大家来看路加福音16章的1到12节。我还是先来读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有人在他主人面前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把他叫来对他说，我听见关于你的是怎么一回事呢？把你的管理的账目交代清楚，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不要我再做管家了，我做什么才好呢？锄地吧，没有力气；讨饭吧，怕羞。我知道要怎么做了，好使人在我离开管家的职务以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4000公升油。管家说，拿你的欠单去，快坐下，写200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4万公升麦子。管家说，拿你的欠单去，写3万。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机警，因为在应对自己的事实上，金翅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交接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我们今天又看一个耶稣讲的比喻，而且是在耶稣讲的所有的比喻中，好像最难解的一个比喻。接着这个比喻，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忠义何在， 什么是忠心，什么是公义。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把这个比喻叫做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为什么说这个比喻解起来比较难呢？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在看比喻的时候呢，常常会一一针对。确实在耶稣很多的比喻里边都可以把比喻的细节一个一个去针对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啊，就提到像那个撒种的人就是人子，那个撒败子的人就是魔鬼，然后提到收割的就是天使，那最后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都有一一对应的，对不对？而在这个比喻中呢，你很难去把很多的细节去发展成一个重要的真理，你只能去看原则。这也是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的一个大的原则所在，就是透过比喻你去看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去看一个属灵的重要的启示的要点，是从原则层面去看的，而不是在细节的指导上面去看。如果你去看那个细节呢，你好像走下去以后就不知道这个比喻到底在说什么了，就会有的时候把一些枝节变成了主干，把一些在这个比喻中间次要的事情变成一个重点在探讨，以至于最后我们却不清楚或者忽视掉这个比喻最最重要的一个强调所在。今天这个比喻好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耶稣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啊，他是一个大户人家，是一个财主的管家。这个人呢被告了，有人在他主人面前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好，我们从这个比喻里边的后面内容也看到，好像确实如此哈。这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把他叫来对他说，我听见关于你的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别人已经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吧，把你管理的账目交代清楚，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这是比喻的开始，就说明这个管家呢是管得乱七八糟，一团糟啊。这个管得一点也不忠心，以至于他很快就要失去他这个管家的地位身份了。那我们在看细节的时候注意一点啊，圣经的记载，路加福音16章一开始是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显然这个比喻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明白，也没有办法领受的。对还没有信的人来说，这个比喻是很难懂的，甚至有的时候会被解得混乱不堪。这是对门徒说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中的管家呢，知道自己不能再做管家了，他心里就说，主人不要我再做管家了，那我做什么才好呢？有没有选择呢？锄地嘛，就是回去当农民了，我又无力。讨饭嘛，哎呀，我又怕羞，怎么从一个大管家变成一个乞丐了，那我怎么办呢？他说，好，我现在知道我要怎么做了，我可以使别人啊，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我仍然可以有一个优渥的生活，我仍然可以生活得很轻松。于是耶稣说，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叫过来了。第一个他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啊？那个人说，我欠了4000公升的油，哇，可不少哎，差不多一公升，那个油的比重没有水多，但是也大概吧，那一公升的油差不多就1公斤了嘛，那就4000公斤，哇，这欠了多少，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对不对？欠了那么多的油。哎，管家说，好，把你的欠单拿来，坐下来，我给你改一改。 写2000，哇，一下减掉一半了。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呢？他说4万公升的麦子，哇，也不少，也是个大数字啊，4万公升啊，这是容积单位。管家说，拿欠单来写3万，一下子免了1万。他用这种方法为自己去预备后路了。显然这个人确实不义，所以叫做不义的管家。他过去不义，等到他不能再知道自己不能再做管家的时候，他还是不义。他没有诚信，他没有对主人的忠心，但是唯有一点他知道，就是我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留后路。这是为什么到了第8节啊，耶稣就讲了一个这个比喻中间最难解的地方了，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机警。在我们的和合本里边就说，主人呢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聪明，说他很聪明。可能比较难解的就是主人夸奖他了，做的都不对啊，都是不义的，为什么得夸奖呢？关键是主人夸奖他什么了？不是夸奖他浪费主人的资财做得好，也不是说他随意的去减免这些欠债人的债，让主人遭受了损失干得漂亮，而是说他很机警。这个机警就是他有他的小聪明。而后面又补了一句话，因为在应对自己的事事上，经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这是一个要点所在。显然后面这句话不是这个比喻中间本身的话，而是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让他的门徒知道的一句话。主耶稣用了2种人，一个叫经世之子，另外一个呢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显然就是指这些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或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被称为基督徒的这一群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是黑暗之子。但是对应呢，耶稣在这里倒没有用黑暗之子来做一个完全一种对立的描述，他用了经世之子，就是只活在当下的，所有的指望都是在今天的，在今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而今世之子呢，往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应对自己的世事上面比光明之子更精明，他会想方设法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呢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所谓聪明去为自己的将来安排。当然他的将来并不是永远的，可是他知道为自己留后路，他知道为自己去积攒各样的利益。这个管家就是如此的一个人，所以主人就夸奖他这样一种的机警。当然主人不会去夸赞这个管家继续浪费他的资产的一种恶行，但是确实从这个管家的作为中看到了一种精明，为自己的将来做非常实际的安排。这个管家知道自己做管家的时日不多，所以赶紧去留好后路，这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所在了。接下来耶稣说的话就已经不是那个比喻里边的内容了，但是呢又跟那个比喻有关系。第9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告诉谁？告诉他的门徒啊，因为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说的嘛。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交接朋友。而这个地方用的钱财这个词，亚兰文用的那个就是马门，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那个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个地方用的马门这个词。他说你用不义的马门去交接朋友，到了这些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这又是一个难解的地方。好像我们交了朋友，朋友可以把我们接到永恒的帐幕里。如果你这样去解，就会发现这个解不通了。为什么不通呢？跟圣经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真理产生矛盾了。当然一旦有这样的矛盾产生，就说明我们如此去解释这个比喻，甚至是去看耶稣和比喻针对的一些教导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合圣经基本的启示。因为没有一个朋友，因着我们用钱财跟他交朋友，去接关系的时候，拉关系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帐幕里边去的。耶稣是用到那个比喻，这比喻里边你会看到这个管家呢，用了钱财去拉关系，用了钱财去建立那种为他自己的将来预备后路的关系。耶稣说你也要学会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然后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那显然指的是最后我们到了天国的时候，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那个时候钱财无用了，到了世界的结局的时候世界终结的时候，他们可以接我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哪些朋友可以我们接到帐幕里去呢？这是一个难解的点。可是如果你整体上去看这个比喻，你就明白了，耶稣让我们善用钱财，他把钱财叫做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永恒的祝福，它不可能成为永远的依靠和保障。今天很多人会说什么都是虚假的，只有钱是真的，钱是让我们真的有安全感的东西。但是耶稣说钱财是不义的，它不会成为永远的依靠，永远的保障，但是钱财是可以用来结交朋友的。这种的结交朋友可以使得我们到那个时候得到称赞，在永恒中得到满足。如果我们今天都把钱财用来作为今生的享乐，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并非带来永远的快乐，相反的会成为我们的忧虑。今天很多人一生成了钱财的奴隶，却不知道真正的自由何在。所谓的用不义的钱财交接朋友，并非是依靠我们今天的朋友去得永生，而是用拥有的钱财去做一些在永恒中有意义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在永恒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使用了今天被耶稣称之为不义的钱财，而所做的这些事情在永恒中有意义了。比如说今天用作我们的钱财去投资一些福音的事工，去投资于一些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这样的事情中间去，最后你发现在天国中这个意义何等的大。我经常会想象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耶稣的身边，当然因着和他的同在我们很满足，但同时间如果有一些人也出现了，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他们和我们一同在主耶稣的同在中，但他也告诉我们说是因着你当时所做的，今天我们到这里来了，是因着你当时的奉献我们到这里来了，因着你当时的服侍，因着你当时所捐的资财，你用了那些不义的钱财，今天 在永恒中的意义是我们都在这里。当然，使用不用的钱财也包括了放弃那些能够赚取钱财的能力、机会、地位，把我们的生命投放到永恒价值的事业之中。今天很多的奉献者，他们放弃了以上这样的种种机会，不是一个事业的投机者，而是愿意放弃原本能够获取更多马门机会的精明人。他们是真正的光明之子中间的精明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他们把生命投资到与基督同工的永恒之中，把这些献给了耶稣，献给了神。我们用这些不义的钱财去交结我们生命中最宝贵、最伟大的朋友，和耶稣一起同工，把更多的人带进永恒的帐幕中。到那一天，我们会发现，因着我们今天正确的使用钱财，用不义的钱财去交接朋友，用不义的钱财透过奉献交给耶稣，用不义的钱财的奉献与耶稣同工，甚至我们自己放下对钱财的追求，和耶稣在一起，我们看他怎么样去拯救、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这是最美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永恒中有不会失去的意义。耶稣在今天的比喻里边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在最小的市场中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注意耶稣的话，他用了最小的事。钱财的很多不幸的人来看就是极大的事，马门在很多不幸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赚钱好像就是我们今生存在的目的和理由，但耶稣说这是最小的事。在最小的事情上面你学会忠心啊，在最小的事情上面不要有不义，用好神给我们的钱财，甚至知道怎么样才是侍奉神而不侍奉马门。耶稣说，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面不忠心，谁还愿意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真实的钱财是指呢永远不会失去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是最最富于安全感的。耶稣说，你们如果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是你们的，永远不会被夺去的，是永远的奖赏，是永远的福分，是永远的满足。而这一切都和我们今天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使用钱财，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学习舍弃对钱财的追求，怎么样学习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了将来永恒的得到，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得到，是耶稣借着我来得到的，是在我身边的人和我一同来得到的，做一个永远的投资，做一个永远的打算，成为一个在光明之子中精明的人、聪明的人，知道为将来考虑的人，知道为将来去规划的人。所以我们说钱财对于不幸的人来说确实是极大的事情，但是耶稣说这是最小的事。 钱财被耶稣说成是不义的，是对照真实的，被说成是别人的东西，是对应于自己的东西。基督徒是忠心还是不义，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是反映在非常实际的钱财管理、钱财应用、钱财的观念里面的。那么你我今天的钱财使用是否有永恒价值的概念呢？是否成就你在永恒中的满足呢？今天你的每一个选择是仅仅为了财富的增加，还是愿意将生命的意义与永恒连接在一起呢？今天当与主同在的时候，有些人因着今天对钱财的选择，成就了别人可以一同进入永恒的帐幕，从而得到夸赞，得到奖赏，从而丰丰富富。也有另外一些人一生没有摆脱钱财的捆绑，从而也从来没有明确的用钱财来成就永远的祝福，以至于最终也落入了忠心的贫乏之中。借着这个比喻，借着耶稣的教导，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要来考虑、要来做决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往往都会在钱财这个点上显出来，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忠心，让我们学习不在钱财上显出不义，让我们知道你的盼望也就是我们在永恒中的盼望，使我们所求的、所要的、所追的，最后也得到的，与你盼望的要给我们的一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
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天使的仆人。
求耶稣助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
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荣颜？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
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
求耶稣救我
好像想起你。